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这是一个长假，我们能来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一起来敬拜赞美主，特别是我们今天是领受主餐。我不晓得大家在领受主餐的时候我们心里在想什么，很多次我在领主餐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念头，有一个思想，有一个情景出现在我脑海里，好像带回2000年以前，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林园向父神一个很感人的一个祷告，相信大家都很熟。父啊，倘若可行，怎么样？请你将这杯离开我，但是下面那两句话，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所以经常会想的时候，也反省自己。我们主餐的时候领会的都会告诉我们，也读圣经，我们必须要反省，我们要自省。我就在想说，我信主到现在，也问问弟兄姐妹，信主到现在我们有没有做过类似这样的祷告，说主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而且也是确确实实的真的照着神的意思做了。有一个年轻人，他信主一阵子了，在他心的当中一直有这么样一个挣扎，在他生活生命的当中也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挣扎，他一直没办法顺服神，他知道应该顺服神，也曾经这样祷告过，就是事到临头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服神。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他说这个办法应该可以帮助我，可以提醒我，他就拿了厚纸板，就是剪下，有点类似这样剪下两个字，Let God， 让神 ，Let God， 就把它贴在他卧室的墙上。他说：“从现在开始，我要经常的看这墙上。如果我不顺服神的时候，我就抬头说 ‘Let God’， 我要顺服神。”还是没有用。直到有那么一天，他一个很大的难处，他是一个很会发脾气的人，而且每次一发脾气就会咒诅，这个很难的。他知道这是非常不应该，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应该这个样子，所以有一天他又发脾气了，又开始咒诅了，他马上就跑到自己的房间，就面对墙上的两个字 Let God， 就跟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让我除去我这个脾气，求你让我停止我的咒诅。一阵子之后他心里还是很气愤，没办法，他就站起来，站起来就很气馁的，很失败的，就走到外面把门就砰一下关起来。他说我去外面安静安静看看，到外面还是没办法。后来又回到房间，一打开门的时候，第一眼看到墙上让他吓了一跳，他说这个本来是 let God， 现在怎么变了，变成 let go， 那个 D 不见了，因为在关门的时候那个 D 掉下来了。说这下他害怕了，他说神跟他显现了，神生气了，所以他马上又跪在地上说，神啊，我真的要 let go and let God。 我想问弟兄姐妹，顺服神容易吗？啊，如果容易我今天就不用讲了。张妈妈说很容易，她大概有秘诀。在圣经当中，我想我可以跟弟兄姐妹，你们回去试看看，也照样一样画炉，放在你们卧房或者厨房，到处就放下两个字。我不晓得到底有多少果效，不过在圣经当中，确实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很好的顺服神的一个例子。今天我们所读的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当中最出名的一个。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的年轻孩子们、小孩子从小在主日学里长大的，这个故事都听过很多次，亚伯拉罕献以撒。所以希望借着这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借着这个故事当中亚伯拉罕顺服神的一个榜样，我们可以学习，能够真正的能够来顺服我们这个神，全然献上。今天我们擘饼纪念主，主耶稣基督的全然献上，主耶稣基督的完全顺服神，可能对我们实现吗？我想是可能的。在这一段经文当中，19节，亚伯拉罕经历 神对他说话有三次，在这三次说话的当中，神一再的重复两句话，在第二节，在第，对不起，在第二节这个地方，在第十二节，然后最后在第十六节这个地方，都一再的重复，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换句话说，这一段作者记载亚伯拉罕献以扫的这一段的主题，就是有关亚伯拉罕跟他的独生儿子，是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第二节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在这边特别还强调说，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什么叫献为燔祭？就是把它杀了，献人祭，可能吗？献人祭可能来自神的一个命令嘛，不可思议的，是不是？但是亚伯拉罕是很清楚的，这是来自神的声音。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他的背景。到现在亚伯拉罕经历神已经经过了40年，不过我们必须要了解是在第一节这个地方，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命令他说，把你的儿子，独生的子，所爱的献上，杀掉他。真的吗？神真的要他杀吗？我们今天知道不是，是一个试验，对不对？然而对亚伯拉罕却是很真的哦。为什么神会用这么严厉，似乎不近人情的方式来试验亚伯拉罕？我们必须知道稍微一下的背景。22章一开始的说这些事以后，什么叫这些事以后？表示说亚伯拉罕这一刻神要试验他之前所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我们可以一直往前，一直推到创世纪12章，在那个地方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他的老家，哪里？乌尔，对不对？这几乎是40年以前的事情了。亚伯拉罕这时刻大概115岁，他是75岁被神呼召出他的老家。在这40年的当中，亚伯拉罕经历神很多次，所以面对这一次的时候，他知道这是神，没有错的。在这40年的当中，亚伯拉罕所显现出来的是一个信神的人，但是并不是表示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亚伯拉罕也跟你我一样，有他软弱的地方。亚伯拉罕跟你我一样，有他失败的地方。就提两件事情。亚伯拉罕曾经说谎，有没有？为了自己的生命，怎么样？背叛了他的妻子，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有没有？撒拉也真的是很顺服，是吧？这种太太很好啊，很顺服。我最重要，我们要顺服神。第二个例子，亚伯拉罕用自己的方法，听了撒拉的建议，跟他的使女夏甲同房，生了一个叫做谁？以斯玛利。借自己的方法要成就神的一个应许，是用肉体的方法。亚伯拉罕有软弱，亚伯拉罕有失败，然而神继续的眷顾亚伯拉罕，神的应许必要成就。甚至在晚年的时候，神应许他的应许的这个应许之子以撒，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撒拉90岁的时候来到他们的家的当中。90岁生子可能吗？我们说高龄产妇是多少？40、50，对不对？90岁 must be kidding, miracle child, 这叫神迹之子。我们当中也有神迹之子，宝不宝贵？当然很宝贵，是吗？我们如果看21章，请大家翻到21章第三节，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取名叫以撒。什么叫以撒？以撒这个希伯来字就是 laughter, 喜笑、高兴的意思。也就是第六节，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其实我们翻译成喜笑，原文就是跟以撒，这个音就是以撒的意思，这是喜笑。第八节，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宴丰盛的宴席， 这是多么让父母喜悦的一个宝贝的儿子，神所赐的，晚年的时候不可能只有所生的，而且这个是神应许，借着这个儿子万国万民要因这个儿子得福，让父母多引以为荣，神拣选的一个器皿，家中的一个宝贵，一个宝贝一样。我们中国人说老年人含饴弄孙，有没有？这边是老年人含饴弄子，多么宝贵的一个孩子，全家的生活可能就集中在一个宝贝的孩子。如此过了大概15、16年，就到了22章这个地方，突然之间亚伯兰所认识的这一个神，亚伯兰所认识的这一个神是公义的神，因为在前面亚伯兰则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位公义圣洁的神居然会发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命令，说亚伯兰，把你的儿子独生子，特别强调说你所爱的献上来，把他杀掉。如果我们人可以跟神来辩论 argue， 神啊，我不可能遵守这个，因为这是违反你的属性。神啊，这是你所应许的，我想就在这个地方。亚伯兰大可以跟神讲说，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亚伯兰有没有这样讲？当神跟我们要，我们每个人都有所爱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中，我们生活当中都有所爱的，姑且不要谈儿子，你所爱的是什么？神跟你要的时候你会给吗？要你的妻子也许可以，先生更好，儿子吗？我的工作，我的才干，我的骄傲，我的成就，非常非常难，是不是？但是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他有没有跟神质问呢？有没有跟神讨价还价呢？为什么不是以实玛利呢？这个地方作者没有告诉我们，然而他的笔法是借着一个行动来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没有，他马上以行动表明他要顺服神，即使这件事情对他是非常难不可思议的，但是确确实实是来自神的。他的行动是亚伯兰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撇好了翻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兰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亚伯兰当时的所在地所住的地方是别是巴，在以色列所谓南地的那个地方。神要他去的地方是在往北大概45里路，也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所摩利亚山去的地方。这个摩利亚也就是后来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所在地，今天是回教清真寺一个金顶原寺 The Dome of the Rock， 就是一个巨石，在那个地方他们所建的一个回教徒一个圣地崇拜的一个地方。那个巨石据说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扫的石头，那就是那个地方。这两个间的距离是45里路，照当时人的行程45里路大概要走3天的路程，所以这个地方是到了第三天，亚伯拉罕远远看到那个地方。三天在旧约圣经的当中，我们如果看创世纪也好，看先知书也好，经常会发现出现三天这种事情。在研究那个内容的时候，似乎我们可以发现三天在旧约的当中经常被用来代表当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发生或者要决定某些重要事情的时候一个预备期，三天。在这三天的当中，亚伯兰在行走，虽然他马上接受神的命令，第二天马上就出发，到底亚伯兰这三天的当中脑海当中有没有什么挣扎？他在想什么？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在三天当中要决定一些事情，经历在三天的当中有一个很难抉择的事情，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个抉择。我个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或者说我跟我太太有这样的一个经历。18年前， 18年前，当我的儿子两岁的时候，其实我的儿子两岁也是神把他救回来，也是一个所谓的 miracle child。 我们当中有少许的弟兄姐妹知道，他在一个月大的时候得了急性脑膜炎，是一个月大的时候，是相当危急的啊，是相当致命的一个急性脑膜炎。三个礼拜在医院的当中，24小时点滴等等的，普通好起来很大的一个机会，又耳聋又耳中脑部的毛病。我当时信主才两年，信主两年，全教会祷告，神施恩，神伸出奇妙的手，连医生也相当惊讶，不仅把他生命挽回来，任何的后遗症居然都没有。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也是一个 miracle child。 18年前他两岁的时候，18年前也是刚才我开始我自己事业的时候，18年前那一刻也是刚好我的太太经过几年的努力，经过很多的一个挫折，很多的麻烦等等的，好不容易考取了美国所谓的药剂师执照，在台湾念的，来到美国，当时要考药剂师执照非常难，他考到了，我的事业正在起飞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也是很宝贵的，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恩。我的太太拿到执照了，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job， 药剂师的执照给他。我们两个人当时当然比现在年轻多了，是吗？18年前，所以都有一番的抱负，要好好的闯一番的事业。但是孩子怎么办？这孩子也是神所赐了，也是神所救回来了。我们有两种选择：第一个送到外面去，我们舍不得；第二个找一个很好的保姆住进来，又不大容易找。正在想的时候，我的太太一个姐姐住在德州，当然德州来的，德州 Houston， 她的儿子跟我儿子的年纪也差不多，她就讲说，你们把儿子带过来吧，我就帮你们带，保证带得很好，自己亲戚带当然很好，有比这个更好的一个 offer 吗？所以我们想一想，这是最好的。所以一个礼拜五我们就买了机票，三个人就飞到德州去了。礼拜五到那个地方已经晚了，第二天整天，因为我们知道第三天我们就离开了，儿子就要在那个地方不晓得多久才能再跟这个宝贝儿子见面，所以星期六整天就陪他玩。他从来没有和父母这么高兴玩过，所以到晚的时候他累了睡觉了，我们就送他上床，就跟他讲 good night。这一次我们没有跟他讲说 see you tomorrow， 我没有跟他讲说明天见面。那一天晚上，特别是我太太，我们睡不到觉，我们翻来覆去。哎，最后我太太讲了一句话，决定了，决定什么？把孩子带回去，我要把我的执照交出来。神所赐的，三样都是神所赐的。我们就第二天一早，把孩子的行李、衣服包一包带走。他的姐姐说：“你们疯了，你们在开玩笑。”我们没有开玩笑，到今天我们没有后悔。三样都是神所赐的，都是我们最宝贵的。我们感谢神，他要的不是我的儿子，他要的只是我太太的一个执照，当然后来要了我的事业。等一下我告诉你们，亚伯拉罕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挣扎？亚伯拉罕在这三天的当中，是不是他有想很多的事情？这边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从人之常情，我想亚伯拉罕有的内心当中一定有某些的挣扎。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三天要结束，到第三天的时候，当亚伯拉罕远远看到那个地方，神要他献他儿子地方的时候，这个决定已经非常肯定在他心里。这我们可以从底下他对仆人的说话，他的一个行动，他跟儿子这个对话看出来。第五节说，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鲁鱼在此等候， 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谁回到那边来？我们中文翻译不大容易看出，英文是很清楚。We， 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要回来。这什么意思呢？难道亚伯拉罕知道神在试验他吗？神只是开开他玩笑吗？所以他有把握说，我就会跟我儿子回来，去看看，签个道，神啊，我来了，放我吧。是不是这样呢？我想不是的。因为从底下亚伯拉罕的行动，我们第六节看到，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两人同行。到了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有没有确定？我相信亚伯拉罕是确定的。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有没有左顾右盼？神啊，我真的要杀了哦。好像没有。但是我们怎么了解这个地方？亚伯拉罕说，我们去拜一拜就回来呢？这是很大的一个信心哦。为什么知道这是一个信心呢？我想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答案。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把他儿子得回来。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已经定义了，这个孩子是死定了。但是亚伯拉罕也清楚一件事情，神曾经应许过他，神在四十年前以后往陆续的有几次告诉他，他要赐给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要有很多的后裔因这个儿子而出，神要借这个儿子来赐福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所认识的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的应许必要成就。那这一刻似乎神的声音也很确定，你把他献上当作燔祭杀了，所以以撒必须要死，必须要死，神的应许又要成就，唯一的办法是这以撒必须活过来。亚伯拉罕见过死人复活吗？亚伯拉罕没有见过死人复活，但是他经历过类似的。撒拉就是一个例子。希伯来书十一章，如果我们往上看十一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来。从一个角度，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纪，已经死了，不可能再生了。亚伯拉罕经历了这个超自然的一个力量，全能的神，公义的一个神，无所不能的一个神， Almighty El Shaddai， 大能的神。虽然他自己没有真正的看过死人复活，但是从他的理解当中，这必须是一个事实。所以他很肯定的告诉两个仆人说，我去那个地方拜一拜，我们就回到你这个地方。这是一个相当伟大的一个信心。我们也可以从他对他儿子的一个回答的话来看出来。第七节这个地方，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两人同行。简单的一个回答，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以撒没有再说话，甚至后来以撒被捆绑的时候，十五六岁是很健壮的，一点反抗都没有。作者没有给我们解释， 有人就把这个是预表耶稣基督将来在十字架上，这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以作者记载这一段圣经主题是在讲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那我们怎么来了解亚伯拉罕这个回答？居然以撒也没有在任何的反应，还是什么？关键在于亚伯拉罕所用的字在这个地方，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预备这个字，希伯来文如果直译的话，直接翻译的话是看见，也就是第四节，我们再翻回创世纪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四节这个地方，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就是预备这个同一个字。在十三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同样这一个字。到了十四节，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取名耶和华以勒，这个字应该是耶和华看见。我在这个字典当中找这个希伯来字，没有找到预备这个，都是看见，看见。被动的时候就是被看见，神被看见就是神显现的意思。在底下这个，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It is to be seen。在耶和华的身上，神显现了。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告诉以撒的这个回答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很简单的。他是讲什么呢？他说：“我儿，神必自己看见这个献燔祭的羊羔。”一方面，亚伯拉罕知道他定义要献以撒，献以撒。但是，一方面他就想说，这个以撒也必须要活过来。他定义以撒是死定了，他知道这就是燔祭的羊羔。那这是什么了解呢？亚伯拉罕似乎在隐含说，神啊，你自己来回答我的儿子，你要看到我现在所献的就是你要我献的羊羔，你自己必看见我现在所做的事情，这就是羊羔，如果真的就是羊羔，你看着办吧。 Let it be that way。虽然我没办法明白你要怎么来复活我的儿子，但是我现在到目前为止，我所确定的，这就是羊羔。我不晓得亚伯拉罕这样跟以撒讲的时候，以撒懂不懂？圣经上没有讲，但重点还是在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我想这样的信心在圣经其他的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另外一个相当出名的信心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但以理书。大家可以翻到但以理书，没有我来念给大家听。但以理书三章，这个故事是尼布甲尼撒王威胁要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丢进火窑的当中，因为他们拒绝跪拜但以理所设立的一个金像，尼布甲尼撒所设立一个金像。结果这个三个朋友一点都不畏惧，他告诉尼布甲尼撒王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接下去讲了一句话，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即或不然，这是对神信心最高的一个表现。神啊，你要是我死吗？我不明白，但是这是你的意思，照着办吧。神啊，你要我的儿子，我所爱的，你也知道这是你应许的，但是很清楚是来自你的，就让他成就吧。即或不然，我也要亲手照你的意思把这个孩子献上。我想这是一个信心顺服很高的一个表现，对神全然的一个信赖，对全能的神，虽然他很多的事情，他的作为，我们不晓得这要怎么办。今天我世上面对了很多的事情，最近的风灾、911事件等等的，突然之间疾病临到我们，爱主的弟兄姐妹们也没办法免除。我们这一生当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认识这个神，他是全能的神，他知道他在做什么。这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一个认识。所以当亚伯拉罕定义要把这个儿子献上的时候，
他举起刀的时候容不容易啊？
应该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所以为什么神要呼叫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两次呢？
很急促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我自己想象这一刻的亚伯拉罕可能是 老泪纵横，我要献上了，神啊，我定义献上了。他这次是这么一个专心举起刀来要吃的时候，我不晓得他这次心智是不是非常到一个程度已经有点迷失了，有可能的。神赶快唤醒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停手。当亚伯拉罕定义要杀以撒的那一刻，他已经通过这个试验，神已经满足了。所以神对他的回话，神说，你停止吧，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你没有把你所爱的，没有把你自己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因为亚伯拉罕的顺服，神喜悦，因为亚伯拉罕的顺服，神的应许可以继续的成就。在这个地方，请弟兄姐妹看这个地方十五节，耶和华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在整本圣经的当中，神起誓这是不简单的事情，神自己起誓啊，大概前后出现有八次，这是第一次神起誓。而且要起誓什么呢？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个应许其实早在40年前他呼召亚伯兰已经讲了，但是似乎这个应许是到了亚伯兰全然献上的时候，顺服的时候，神说 I surely， 英文翻译叫 you surely， 中文叫我必成就，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十八节。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学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功课。有人统计在圣经的当中，神给人的应许超过7000次，正式数目是7853次。到底我们信主到现在，我们经历神的应许有多少？神应许我们有平安，神应许我们有赦罪的平安，神应许我们喜乐，神应许我们能力等等的，我们经历有多少？这许多的应许的当中，很多都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先顺服，你顺服的那一个，神的应许就来到了。我们失去平安吗？我们觉得信徒这么久一点能力都没有吗？到现在我们还是自大吗？还骄傲吗？放不下我们的脸吗？我想很多时候神是准备要赐福给我们，神是一个观看的一个神。亚伯拉罕清楚了，这个地方你去查查了，至少五次用到同样这一个字，看看看看。神在 watch， 在看我们每一个信徒，特别是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神所允许的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记住一件事情，神不是不知道，神在观看我们。借着这件事情，神好像对亚伯拉罕说，我等你那一刻真的你全部降服愿意顺服的时候，我要赐福给你，我要显明给你。 It will be seen， 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Jehovah Jireh， 耶和华以勒，耶和华看见。神是无所不在，也目遍察全地。神借着各样的环境，甚至苦难，各种我们意想不到的环境，是在对我们说话，来试炼我们。那一刻你有没有信服这个神，知道他还掌权吗？再回到我个人的一个经历，18年前那个经历完之后，神确实非常的祝福我们，祝福到一个程度，到了1993年，我们太太都在家里全心的带小孩，我的事业到1993年似乎达了最高峰的时候，要多少有多少的时候，似乎我幼年从小初中高中努力的，我的梦想要实现的时候。但是信主也已经有将近十个年头，为什么没有喜乐平安呢？早出晚归，跟家里太太两个小孩的关系非常淡薄，因为我很少见到他们的面。 健康也越来越差，早上就拖着一个疲惫的步伐，晚上拖着更疲惫的步伐回到家。生活当中好像物质不缺乏，但是我自己清楚得很，有那么一天，就在这个关头的时候，透过某些的管道，似乎神也告诉我，也要求我一件事情，你愿意放下这些吗？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神啊，这是你赐给我的，这是我宝贵的，也借着这个我可以奉献很多给你。但是神又回答，似乎说，是啊，这是我赐福给你的，但是你真正蒙受我的福吗？考虑了一阵子，当我愿意说我愿意 let go， 心里就有一个重担下来，平安就再次的回来。神的带领，神的祝福，神的应许，在我们愿意放下的时候 let go 的时候，不仅 let God， 不要 let go 的时候，神的应许必然成就。在你我生命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放不下的那个事情，或者事物，或者是人，或者我们的个性方面、品格方面的，哪一件事情是你最宝贵的？神要你拿出来，你愿意吗？你愿意放出来吗？你不是失去哦，当你一放出来的时候，就好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亚伯拉罕仿佛从死的当中把以撒活活的领回来，我失去的平安就好像经过一个复活的一个经历再次的回来。我们渴望吗？我们愿意顺服吗？顺服是不是真的很难？从一个角度似乎很难，但是神也赐给我们意愿的一个心，但愿亚伯拉罕献以撒全然献上。亚伯拉罕不完全，是的，然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却是信心之父，因为他信靠这个神，他经历神的一个应许。我们愿意全然献上，我们愿意顺服吗？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我们谢谢你，特别今天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再一次的思想你为爱世人缘故，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的主，你也是为我们世人，你成就了美好的、伟大的这个牺牲的一个爱，你也自己顺服以至于死，也成了我们今天可以顺服的榜样。你在历世历代兴起了多少爱你的信徒们，他们也甘心舍上，为了要顺服你，因为你知道一切，你掌管一切，你也观看，眼目观看耶和华的眼目，观看遍察全地，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作为，我们的计划，没有一件事情是在你意料之外的。我们祈求你，但愿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也今天听到了这样的信息，也再次的重温亚伯拉罕献以撒全然献上的这个经历，我们愿意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把我们认为最好的，然而却是拦阻我们经历你更大福气、更大祝福的，能够交出来。祈求你来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够用的勇气，说我们愿意，也愿意让神来掌权。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